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各位朋友大家好。请继续看《太上感应篇》。负他货财，怨他生死。这个讲是欠了他人的钱财，竟然呢希望啊佢早啲死，因为死咗之后呢就唔使还佢钱啦。咁呢一种阴毒嘅心理啊，呢种係本来借咗人哋嘅钱，有借必有还。佢唔想还仲唔单止，仲要希望人哋早啲死，诅咒人哋，甚至啊设圈套啊嚟谋害人哋啊，咁呢种阴险到极点啊，所以天啊对佢嘅报应啊也是好惨啊。佢怨他生死啊，原来自己啊先生死啊，真系好似《红楼梦》嗰句诗讲嘅：方笑他人命不长啊，哪知自己归来丧。好，请看下面一句：干求不遂，变身就行。这句讲是如果是有求于人，而人哋不答应，自己呢竟然会生出咒恨，咒骂他，怨恨他。咁呢啲我哋睇到现实生活中啊，往往有事。所以我哋当处理人际关系嘅时候，人哋向我哋有求啊，俾我借嘢啊，借钱啊，或者要我哋做啲事情啊，如果我哋唔能够做得到嘅，我哋都要非常之客气啊，非常之那个诚恳咁同佢道歉啊。千祈唔可以结怨，因为以现在人呢条经常犯，佢求你求之不得啊，佢就会怨天尤人，佢就把佢嘅怨恨供到你身上。要知道呢种人系愚痴啊，系小人。本来人生事不如意嘅十之八九。所以所求的得不到，或者做的事情不顺利，这些都是常事啊。为什么会咒骂人甚至怨恨人呢？咁他自己的报应一定是非常之惨烈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是中国河南地区。这个早几年，早一年在改革改开放之后，80年代那时，在河南呢有一条村，这条村呢里面呢有一个恶少，他仗着自己父亲是干部村长，所以呢就恃着自己家世望重，唯恶不作，无恶不作，所以边个人都唔敢惹佢。结果呢有一日，村里面有一个老实人，是叫做义军。这个义军呢，他是因为老实，所以这个恶少呢就故意耍无赖，就问他拿1000元。咁结果义军就唔肯俾佢。咁呢个恶少呢就竟然破口大骂起来，闹得好难听，话咩剥你个皮啊，打断你隻脚啊，讲呢啲非常之一种难听嘅说话。咁呢个义军修养好好，佢又唔理佢，又唔同佢对骂，就自己走人。结果呢第二日 这个恶少呢又来到他家里又继续骂。咁佢嘅太太，義軍嘅太太呢忍唔住啦，就頂返佢一句。結果佢一頂呢，呢個惡少更加火上加油，就話就想打呢、這個義軍嘅太太，真係喐手，把佢拱冧在地，仲要捻住佢隻頸，然後話我要捻死你。咁結果好在呢，周圍啲人把佢拉開，如果唔係真係出人命。咁结果呢个恶少呢唔单止冇赔礼道歉，反而呢要继续要呢个义军攞钱。结果逼到人哋冇办法，义军只好攞出1000蚊俾佢。所以我哋大家睇见真係呢个人好受委屈。但係呢冇几耐，几个月之后呢，这个恶少竟然呢觉得个脚好痛，入咗院，结果呢一睇发现系骨癌，结果冇办法，医院就把佢只脚就切咗，就切肢，而且呢真系呢个把佢只脚锯咗之后呢，仲要攞剥一啲身体上啲皮嚟同佢植上去，植皮。所以你睇下，佢当时闹话我要剥你个皮，斩断你只脚，结果佢自己就得到呢个报应。结果冇几耐，嗰年过咗半年之后，得咗骨癌咧，呢个恶少咧就死咗啦。咁佢嘅妻儿咧，个妻子就带住两个儿女改嫁咗，所以最后咧家破人亡。所以这个干求不遂变身就恨，就这样下场。好，请看下面一句。见他失变，便说他过。这句话讲的是看见人家不信你的时候，就讲他呢罪有应得，讲他的过失。本来人家要失利，他心情都不好，结果呢你还要说这个雪上加霜，还要把人家拱冧之后还踩翻只脚，这一种心理是非常之恶劣的。咁作为当事人，如果我们自己有失利的地方，应该回头看看，我肯定有我自己失利的原因，人家如果这样对待我，我自己都不能够有怨恨，练自己的修养。好像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例子，那个义军受了很多委屈，被那个恶少这样来欺负，但是他有这种修养，俾八千俾佢，结果后尾咧，佢喺村里边发咗达，做生意又做得好，所以好人都会得好报。真正我哋知道，人哋咁样对待我，我绝对唔可以生嗔恨心。遇见呢啲逆缘，呢啲呢个搵我哋麻烦嘅冤亲债主，我哋要逆来顺受，修养自己嘅一种品德，积功累德。下面一句，见他体上不惧而笑之。咁呢句话讲系，当我哋见到啲残疾人佢身体上有残缺，这个就会加以讥笑，这种是最损阴德，最薄福的。要知道这个人他机体残缺，固然有他前世的因果，或者他今生造恶得来的报应， 但是有人哋见到啊，我哋见到人哋有呢个报应嘅时候，应该生起怜悯之心啊，呢、這个悲伤啊、哭泣啊都嚟唔及啦，点可以仲要笑佢呢啊，要知道啊，你方自己笑人哋嗰阵时候啊，自己做呢种业啊，将来啊。就好可能得到佢咁样嘅下场。啊，头先我哋讲呢个例子，啊，呢、這个恶少讲话剥人哋嘅皮，打断人嘅脚，啊，佢咁样讲人哋嘅同时做呢个业啊，点知道冇几耐自己就受呢个报应。啊，所以啊，得意嘅时候不能够忘形。下面一句，见他才能可称而易知。咁呢个系讲见到他人有才能，值得称赞。竟然呢加以贬抑，啊，压止佢嘅才能，唔俾佢发展，唔俾佢出头。我哋时常啊都会抱怨。见到或者见到人抱怨，话哎呀，我怀才不遇，有咁好嘅才华都得唔到重用，咁呢个果报啊，系点样得嚟嘅咧？呢个果报啊，就系前世做咗呢条。人哋有才能，我哋抑制人哋嘅话，咁自己就会感到啊怀才不遇嘅果报。所以人哋有呢个才华，我哋应该善引佢，让佢呢能够为社会众生服务。点可以因为嫉妒啊而去贬抑佢呢？好，下面一句，埋骨厌人，用药杀树。呢句讲嘅系暗中啊埋落呢啲蛊啊，呢啲蛊咧啊就系嗰啲啊嗰啲呢啲虫啊啊嗰啲即系咒骂人哋嘅啊，厌人咧也是，好似古代啊，经常啊我哋睇啲电视当中啊已经到，好似《红楼梦》里边啊呢、这个贾政嘅。那个妾赵二娘啊，因为佢嫉妒贾宝玉受宠，所以咧，把呢个贾宝玉嘅嗰个形象啊，用个木头做成贾宝玉嘅形象，上面写住字贾宝玉，跟住咧啊，攞啲箭啊，攞啲针啊，刉到嗰个木头上面，然后埋起身，目的就系为咗咩咧？啊，咒人哋啊，通过诅咒啊嚟害人。要知道咁样诅咒可唔可以害人呢？咁可以害嘅系凡人，因为凡人咧佢冇呢种功夫啊，佢嘅心由物转啊，咁俾人咁样去诅咒咧，往往会受到影响，真系可能会病，好似贾宝玉就系真系病。咁如果有福报好大嘅。或者是他得定的界定为好深的人，他不受影响。他不受影响呢，那这些影响反到去哪里呢？反到去做这个坏事的人，做这些污术的人，所以他自己就会得到这个报应。那这种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是阴恶到极处，咒人哋死啊，往往系因为啊，人哋妨害咗佢啊，或者系因为佢嫉妒人哋。咁喺过去啊，呢一种人啊，国家要把佢处斩。咁依家咧啊，依家啲人咧就唔理得咁多啦啊，但系咧要知道做呢啲啊，即使法律冇处分佢。而阴律 啊，阴间嘅法律啦，对佢嘅重惩治啊，就会更重啦。用药杀树啊，用一啲毒药啊嚟杀害啲树木。当然佢嘅目的又系可能系破坏人哋嘅风水。要知道啊，树木啊唔容易啊。我哋特别依家科学家呼吁环保，斩一棵树啊，喺现在社会嚟讲，罪比以前更重，因为以前树多嘛。啊！依家啲树越嚟越少啦。你睇下香港，如果斩一棵大树，呢、這个啊都会受处分啊。咁更何况要用毒药嚟毒死嗰棵树啊？呢、這个孔子嘅弟子啊，高才啊，佢啊见到正在着呢个成长嘅树木啊，都唔忍心啊去斩佢啊，所以孔子就非常赞叹佢啦啊，有仁慈之心。咁佛同我哋讲话，一个树木话，如果有人咁高嘅树木，树上就会有树神。所以即使要斩佢啊，攞嚟用嚟建筑材料，都应该七日之前啊，同佢念经回向啊，同佢商量，劝佢走啊，点可以随随便便去斩呢？啊，唔可以用毒药去杀啊！好，请睇下一句：为奴师傅，抵触父兄。咁呢句讲系对师傅嘅教训啊，不服啊，心里边咧就产生咗怨恨啊，愤怒。呢个言行举止啊，喺屋企里边抵触。冒犯自己的父兄啊，咁呢啲都系啊呢、這个轻慢啊到极点啊，呢、這个有一种横行霸道嘅心理。本来师父啊，我哋嘅老师父兄系我哋长辈，应该加以啊恭敬奉事，点可以啊对于师父老师的教训心里面起那种怨恨啊，或者是拿言语冒犯顶撞自己的父亲。我知道老师的恩德啊，如同父母啊，世间人讲的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啊。父母生我的生命，而老师啊养我的慧命。所以老师啊，有呢、這个啊，同父母一样，大家恩德，甚至啊，恩德仲要大过父母。啊、好似喺佛法里边啊，老师教我哋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呢一生啊能够跳出六道轮回，呢、這个恩德啊，生生世世都报完啊，超过父母啊。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出于一片苦心，怎可以说老师的教训我们不服之后还有怨恨呢？即使老师批评的不对，我都说都应该欣然接受，欢欢喜喜接受，就是没有他说得不对的，我们就心里面知道，但是不要采纳就行了。点解要怨恨呢？你睇依家啲学校，啲细路仔从细就冇家教，老师咧都唔敢管佢，一管佢咧啊，佢就同老师啊发生矛盾啊，心里边起怨恨啊，甚至要打老师。我哋睇到啲报纸都会登啊，仲可能有杀害老师，所以老师都唔敢教啊。你真正啊，一个好学生必须是对老师啊有十足的恭敬心啊，老师才肯教。如果不是啊，讲得严重的一些就跟你结怨了。我们现在跟净空老法师来学习佛法，要知道 应该啊，以我哋嘅实际行动嚟啊依教奉行，嚟报答老师。那个老师啊，看见我哋咁样啊，佢先会欢喜啊，教导我哋。所以依教奉行啊，先系对老师嘅真正恭敬心啊。如果我哋老师教我苦口婆心喺度教，我哋都唔做，咁你话老师心里边几难过咧？这个父母兄长长辈，我们啊就算是有一时的这些纠纷，都应该啊主动去承认错误，主动的去这个和睦，怎可以说抵用这些语言去顶撞呢？所以现在呢，你听见很多父母说我的仔都不生性，顶心顶肺，真的叫做一言九鼎。这个一言九鼎本来是说很有信用，一言言一出，话一出好像九鼎那么重，但是现在他九鼎是顶撞，所以这是违背伦常，违背天理，这种不孝的行为积累了多了，天地都不容。下面一句，强取强求，好侵好夺。这句话讲的是用强迫的方式来求取，这个喜欢个侵占，喜欢呢掠代，这个掠夺抢夺。这种强只是不应该得到的，夹硬来勉强去得到，有这种攀援之心的，这种就是强强强取强求。要知道我们的福分有多少，前世都已经整定，我们的福禄真的识算命的人跟我们算都算得很准，何必要强取强求呢？一切随缘，天人不会生无福禄之人，我们只要来到这个世间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有得吃有得住，真正到了没得吃没得住的时候，我们就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嘛，所以一切都可以随缘。这个勉强去取去求都不可以，怎可以说去侵占人家抢夺人家呢？这个就是犯了大的道戒了，这个道戒很严重。好，请看下面一句，努力致富，考诈求迁。这句话讲的是用强力去掠夺这个抢掠他人的财物而致富，用这个奸巧这些狡诈的手段来求得自己的升官，迁就是升官升迁。要知道古时候这个战争必定会有这个抢夺百姓的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战争不可以有，这个战争一起来，下面的兵士就会乘机去抢粮，可能是抢人家家的珍贵的珍宝，而使到自己致富，但是抢人家的那些人都不得好死，用这种强暴的方法夹硬来，或者是用这些狡诈的方法去吞并人家的房屋田产，或者是对公家的财物进行私吞， 或者是收取贿赂这样来支付的，这些都不长久。我们看现在大陆那个每日的报纸都登出很多捉拿这些收受贿赂的这些官员，要知道当他们收受贿赂的时候很过瘾，不知道这些钱是不是真的是他的呢？没几多年又不知道落了水手了。这个用这些奸狡的这些方法来进入仕途，来升官发达，这些是正人君子所不耻的。你看看正人君子，他就是尽则兼善天下，他能够出来做为百姓为国家做事，他可以兼善天下很快乐。但是退呢，他就可以独善其身，他也是很快乐，甚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哋不知道他的才华，没有请他出来服务，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都觉得很快乐。这个是君子，怎会说用这些奸狡的手段，或者是贿赂，或者是阿谀奉承，这样来求得自己的升官呢？下面一句，想法不平而易乐过节。咁呢句讲嘅系奖赏同埋惩罚都唔公平，安逸同埋享乐咧都超过咗节制。呢、这个赏罚分明系一个领导人有威信嘅一个重要条件。呢、这个奖罚如果唔公平，就必定系会引嚟众人的不服，心里面难免会有这个怨气，那怎样可以得到人心呢？所以古来的领导有一帝王在想法方面非常公平，绝对使人家心服口服，这样才可以人心所向。那在享乐方面呢，安逸享乐这些一般凡人他难免都会追求，但是儒家认为追求都不可以过。你看看《礼记》上面讲话，乐不可极，欲不可纵，快乐不可以满足到极点，欲望也都不可以放纵，要收敛。因为当我们享乐，当我们安逸的时候，要知道很多的人好像现在非洲都很多人在这里饿死的边缘。很多人现在因为战争好像伊拉克阿富汗中东地区可能无家可归。很多人可能因为天灾好像引来的地震海啸而失去家人，就怎可以自己安心享乐呢？所以要生大慈悲心，发奋去修行，那个报效四重恩。孟子有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如果有忧患意识的话，他就能够奋发图强，能够生存，能够发展。如果一个人好安乐的话，满足于现状，不肯前进，咁就等于死咗一样。因为心已经系冇进取之心啦，咁佢嘅死亦都唔会好远啦。往往古时候帝王享乐无道嘅人，好快就灭亡噶啦。 下面一句，苛若其下，恐吓于他。呢啲都系讲到呢、这个造恶啊，非常之犀利。佢苛刻咁虐待自己嘅部属或者下人，恐吓他人，使到人哋啊心啊好害怕，好畏惧。要知道啊，佛法要我哋做无畏布施。见到人哋有苦难、有恐惧、有担忧，我哋都应该啊帮助佢啊，去除呢啲烦恼。点可以去做相反嘅事情，仲要虐待佢、恐吓佢呢？虐待系佢对佢嘅身体，恐吓系对佢嘅心理。唔单止对人唔可以咁样做，连对畜生啊、对啲猫狗，甚至对啲昆虫蚂蚁啊，都唔可以啊！那个依家真正仆人啊，那个比较少啦。那么喺领单位里边咧，有领导同被领导。领导应该点样去关怀呢啲被领导嘅下属咧？应该佛同我哋提出有五件事情。第一件咧，应该了解佢哋啊，多关怀佢哋嘅生活。饥渴冷热啊！第二件事咧，佢哋有病啊，应该帮助佢哋医治啊，去探望佢哋啊，安慰佢哋啊。第三件啊，唔可以啊，因为做咗咩错事就加以严厉嘅去责备处罚啊，应该啊问明原因啊，可以原谅嘅尽量要原谅。就算不可以原谅的都应该尽量以教训来处分就得了。不可以这个太犀利。第四方面呢这个人地有钱有东西有物品，他私人的不可以夺取他。另外呢，分给下属的东西一定要平等。这些呢都是待下属之道。这个恐吓更加不应该故意用一些虚张声势来恐吓人家，使到人家呢个很担心这种知道自己的报应一定是自己很多被人恐吓的时候无谓布施才得到健康长寿如果是报这个成日去用恐吓他人使到人家畏惧咁自己会得到呢就係、疾病短寿。好，请睇下句，怨天尤人，苛风骂雨。咁呢句讲嘅係自己有呢、这个唔信嘅地方唔識检点自己，反而呢埋怨上天归咎于他人。甚至仲要呢呵斥风雨呢啲人真係得个都会引起天怒以知道天唔可以唔恭敬呢啲风雨係天地嘅造化唔可以去蔑视甚至係呵斥你睇下孔子当他遇到这些风雷的时候他必定会整下自己的仪容然后祈求上天反省自己的过失有没有得罪了天这个礼记上面讲即使是在晚黑如果听见有大雷有大风大雨的时候都应该坐起来穿好的衣服静坐咁样表示恭敬所以现代人佢大不敬不敬天不敬地 不敬父母，不敬鬼神啊！所以呢个做嘅呢啲恶业啊，好多啊，天灾人祸啊，所以先有咁多。例如我哋师父佢讲过俾我听，话、啊、呢、这个佢哋家乡嘅城隍爷啊，曾经咧呢个附体吓、啊，用附喺人嘅身上讲俾师父听，话、啊。依家现代人嗰啲灾难点样嚟呢？因为两条罪业，一条系不敬父母，第二条系不敬祖先，不敬天地鬼神。好，请睇下边一句：斗合争众，妄足朋党。呢句话讲嘅系。唆使人哋啊去争斗啊，呢、这个怂恿人哋啊去诉讼打官司啊，又任意嘅去追逐啊呢、这个结党啊呢、这个成立一啲可能好似黑社会啊呢啲咁嘅社团啊追踪啊呢啲事情咧。都是很不应该。要知道诸子自家格言里面讲居家要戒争讼这个屋企不可以有打官司。这个一打官司呢最容易破家众者众凶这个一众一诉讼打官司打到最后一定是凶。我有一个亲戚就是这样。佢呢个同人打官司，呢个争一啲劳保费，我就劝佢唔好咁样做，吃亏是福啊！佢就唔听，系都要打，到最后咧，自己咧搞到啦，真系家境都好贫困，自己打输咗，仲要好高嘅赔偿费所以呢个诉讼呢个系唔好这个天地间以和为贵这个诉讼打官司是最伤和气这个自己不可以做更加不应该唆使人家去争 去打官司这个结党古时候结党营私这个在朝廷里面 是算是违法行为咁依家咧，呢啲见到啲学生子弟呢个结呢啲结团结党做嗰啲唔好嘅事情父母一定要禁止包括呢啲黑社会呢啲为非作歹，下场都唔会好所以有呢啲朋党嘅即刻要离开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正正人君子的交往很淡不是那些猪朋狗友行在一起咁火热热那些呢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互相都不认了猪朋狗友为了功利结合起来那些不好咁在一个团体里面亦都不可以结党好像特别在道场里面道场里面是知道整个僧团要修六和经千祈不可以这个分出派系这样的话呢就破和合僧罪业就好大好大。好请看下面一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句话讲的是听信妻妾的话语呢来违背父母的教训。要知道父母对我们的生育养育之恩无量无边。而妻子呢只是我们成人之后先认识的。怎可以说用这个这么重的恩德放在那里不顾反而听信自己妻妾的语言呢这个就是不孝。如果假如是自己的妻子 或者是自己的丈夫跟父母有些瓜有些矛盾，应该双方都应该团合，希望他们和睦，千方百计都要使到家庭能够安定，不可以这个对父母又违反他的教训。得身忘故，口是心非，这个讲是得到了新的就忘记了旧了。现在 这条非常之严重，这个小的乃至物品衣服得身忘旧，大的好像朋友夫妻这个亲戚这些情谊得身忘旧很多，所以现在离婚这么多这个这条就是那些薄情寡恩的人他会这样做，所以呢他的做这个业就很大了。口是心非呢就讲口里面讲一套心里面想一套，你知道正直的人心口如一，这个心底一定要纯善纯正，口所讲的亦都是好的语言，不讲一些坏话，所以心不起贪嗔痴，口不讲妄语，不讲耳语，不讲恶口，不两舌，这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善人。下面贪慕于财，希望其上，这句讲的是对于钱财贪得无厌甚至要冒领他本来是人家的钱他去冒领好像你说走在路上执到个钱包他就带到自己的袋子这些都是贪慕于财这个是犯了偷盗戒而贪心去夺取人家的存在希望其上是指欺瞒长上长官包括自己的父母长辈而这些这个欺骗的心对待他们自己已经是不忠不孝下面一句造作恶语忏毁平人这句话讲的是捏造一些坏话一些恶事来侮辱人这样用一些谗言来毁谤平常人这里就是指的用恶口这个恶口加上两舌这个口的过失非常之多非常之容易做当我们起心动念不正的时候这个难免就会做出来所以捏造这些恶事来忏毁人家以为可以得逞但知道真正有福德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只用你几句恶的说话可以忏悔可以这个打倒的而自己呢反而做了恶业将来会有报应所以这个佛讲话造作这些口业的人恶口这些这个两舌这些死了之后会堕这个白舌地狱即是条脷被啲鬼族拉出嚟攞嚟斩攞啲泥嚟跟嚟耕所以就会得到呢啲果报咁再生嘅时候呢可能就会受到人哋嘅同样捏造恶事 嚟侮辱，啊嚟陷害，啊最后咧可能会啊做到啊杀害。好，下边一句，伟人清直，骂神清静。咁呢句话讲嘅系毁谤其他人咧，以求得自己嘅正直。啊，佢嘅正直咧系点样咧？建立喺毁谤人哋嘅基础上。啊，表示自己咧啊好有正理，好有正气。啊，以毁谤人哋而为能事。啊，呢、这个辱骂神明啊，嚟话自己系公正。因为神明是公正的，他能够辱骂神明表示自己更公正。不知道这样最遭到天谴，天是最震怒。好，我们因为有赶时间，我们就比较简单，下面比较简单地说。本来我们想着今天呢是希望讲完，但是看来没办法讲完，听日最后一天，我们呢下面进度就讲快一点。弃信效益，背亲向疏，这条讲的是抛弃信道而效法逆道。这个信逆即是是非，抛弃了这些事的正当的，而去做那些不正当，违背了自己的至亲，而心向生疏的人。要知道这个顺逆是非，我们要知道先要有一个标准，心里面呢懂得基本的道义。什么是道义呢？我们讲的五伦关系，五伦就有十二，所谓父子之间就这个有亲，这个夫妻之间要有别，有一种道义情义恩义，能够分别分工不同，但是呢能够共同维持家庭。兄弟之间呢要有爱。这个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呢一定要有忠义。朋友之间呢一定要有信义。这些才是顺天理人心。如果这个不去这样做，那就是违背了天理，逆天而行。咁当然会遭到天嘅报应啦。这个亲人至亲嘅系父母，如果对父母都背信弃义，这个背弃父母，咁你话佢对边个能够真正讲信义道义呢？孔子都讲过，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背德。不爱自己的屋企的父母去爱人哋，这个是违背了道德。所以你看男女之间，这个我劝导大家，如果选择配偶，最紧要第一条睇的就是是不是孝道，有没有。如果这个对方是个孝子或者孝女，那你就知道他爱你就比较真了，因为他爱他的父母才有可能爱人爱你。他父母他都不孝顺，他都不爱的，他现在爱你那个男的爱那个女的，因为什么呢？女的美貌嘛，女的爱那个男的，因为男的有钱嘛，全都是功利。功利一失的时候，两个人就不认得了，就离婚了。所以亲疏要分得清楚，一定要对亲人加以的去爱护，咁其次先对疏嘅，对父母孝顺先能够对人民大众百姓 能够爱护。至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鉴委时。咁呢一句讲嘅系啊，指住天地啊，嚟为自己卑鄙嘅呢啲心怀啊嚟做见证。啊，佢系为一己之私啊，为咗表白自己清白咧，竟然用天地去做见证啊，用神明啊嚟叫神明啦，嚟证明啊佢嗰种猥亵嘅事情啊，呢啲就叫做亵渎啊。亵渎天地鬼神、啊、所以他这种人、啊啊、我们从古到今看见大部分都是不是被雷劈死、啊、就是呢被那些天灾人祸害死。施予后悔，假借不还，这条讲的是报施给人家的心里面呢竟然后来后悔了。一个借人哋嘅钱咧，啊，竟然又唔还，咁呢啲咧，啊，都系过失。报施俾人哋嘅，要知道呢个系修福啊，欢欢喜喜修福，咁你先有功德啊。啊，仲要后悔啊，咁你做咗都等于冇做。啊，甚至你表示你嘅后悔，反而咧令接受你恩惠嘅人咧，啊，都唔会领你嘅情。啊、甚至会怨恨你、啊、何苦呢、啊、好像师父举一个例子、啊、新加坡有位谭禅法师、啊、他积积埋埋很多这些卖香火、啊啊、他自己在那个城隍庙门口卖香火、啊、积积埋埋这些钱、啊、自己生活呢很简朴、啊、一日呢就 喝一些生水、啊、都不舍得买水来喝，积埋这些钱呢在寺院，在大陆的寺院的布施，一下布施了几十万、啊、咁人哋那个问他说你心不心痛啊，他就笑笑话问都不问、啊、各人的因果各人负责嘛，我是一个好心布施给人家、啊、我很安乐，我已经有功德圆满了，咁人家拿我的钱拿来做坏事是他的事，他有因果、啊、不关我事啊，咁、啊、样先真正啊做到三轮体空 啊可以无住布施 啊假借即係借人哋嘅钱物、啊、一定要及时还 啊还再借就不难嘛、啊、如果唔还、啊、甚至係起一啲私心 啊想去吞咗人哋嘅、啊、故意不还，呢、這个就係犯咗好重嘅偷盗。这个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又是一个真人真事，是在这个大陆一条村、啊、是在南洋县、啊、有一个人叫李平、啊、他的爷爷呢是一个解放前、啊、就是一个大商人，他的即是这个爷爷的爸爸呢借了人家的钱、啊、因为那个人呢后来死了啊，就冇归还到。结果佢爷爷咧有一日咧，啊晚黑咧就啱啱闩咗门，啊准备休息，就听见人敲门。打开门一睇咧，见到一个啊目无表情嘅人啊入咗嚟，然后咧同佢讲话：啊，你嘅爸爸借咗我钱，我依家冇钱用啦，要你咧嗱嚟还。啊，咁佢。他阿爺不知道就叫了他自己爸爸来、啊、这个都是这个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嗯、他爸爸出来之后呢、哦、看出来原来这个鬼真是原先他的债主、啊、你不是死了吗？是啊，我真死了、哦、原来是鬼来的、啊、那吓到什么样，那个鬼呢就说你不用怕、啊、我不是想伤害你，你只要还我钱得了，我依家咧，因为喺嗰死咗之后啊，冇人祭奠我，啊，你同我烧啲纸钱，啊，请啲和尚同我去念经就得噶啦，啊，咁啊，佢阿爸爸咧就答应晒，啊，咁啊，既然嚟啦，咁啊，一齐咧 啊，那个坐下饮下酒啊，聚下旧啦。咁两个人咧就喺度聚啊，饮酒饮咗一夜啊，到到天差唔多光啦，鸡叫啦，啊鬼就走啦。啊，所以两个人啊一夜讲咗一夜鬼话，呢个就系真人真事啊。咁后屘咧，第二日朝头早啊，佢爸爸咧就请咗啲和尚去念经啊，去到佢坟墓面前念经啊，然后烧咗一大车嗰啲纸钱啊。咁之后咧，再亦都冇见过呢个鬼啊。好，我哋再讲一句啊，分外营求，力上施切。这个是讲的啊，不是依住自己的本分啊，而一味去专求啊。咁力上施切咧，就是讲话尽晒自己的能力啊，啊设法去啊做一些事情啊，本来可以不用做，但是他勉强而为之啊，啊不留一啲余地啊，所以自己又好辛苦。咁同大家讲一个简单嘅例子，喺旧年呢五月份呢，中国某著名大学一位40岁嘅女博士啊跳楼身亡。跳楼嘅原因自杀啊，佢嘅原因系自己压力太重啊，呢个功课嘅压力，家庭嘅压力啊，佢系有一个仔啊，丈夫同佢一起读博士，加上找工作各方面压力好重，而且佢自己好要强啊，好胜，结果呢啊受唔住呢个压力啦，最后呢啊萌起呢个轻生嘅念头啊。所以啊，你知道呢个压力固然有社会上嘅压力，但係最紧要啊自己要放松啊，唔好有竞争，唔好有增强好胜嘅念头呢，自己就先得到自在啊，而自己咧搏命去争取啊，反而制造好大嘅压力，最后咧啊压力太犀利啦，就压断咗啊，何苦嚟咧？好，今日嘅时间到啦，我哋先讲到呢度，多谢大家。